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箴言第二十二章。箴言第二十二章，我觉得我们所罗门他的智慧，常常有一些的来来往往的一个交替的，一个是对神方面的一种的认知，一个是发现人世之间的一些的真实的光景。比如说常常说，一个人这个处事正直啊，他就会得着王的信任啊等等这些话。那么这个方面我们把它引用到对神不是不可以，只是说我说在箴言里面大概有两部分，一部分讲到人世间的这个应对聪明智慧，一个是面对上帝耶和华上帝的这个聪明跟智慧。那么我在这边讲到，就是说这个箴言一直写到这边，我读到一句话，第十九节，我今日以此特别指教你，为要使你依靠耶和华。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很多道理我很容易懂啊，就是其实这个所罗门在这边讲的这些智慧的话语，那个目的不单单是要我们懂，要我们懂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的，我们就要依靠耶和华去行，我们就要依靠耶和华去得。你说你懒惰人怎么样来面对你的懒惰呢？这边讲得很清楚嘛，懒惰的人怎么样呢？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一上街就会必杀，所以什么事情最好不做，他不做他就找个借口。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来克服我们的懒惰呢？有没有啊？今天我们是个这边讲到一个暴躁的人，今天我们怎么又来脱离我们这样一个暴躁的性情呢？所以在这个今天这一章圣经里面，我读到这一节话的时候非常抓住我。所罗门说，我跟你讲那么多事情，目的是为了要你来依靠，是所罗门的儿女也好，以色列百姓也好，或者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我们也好，今天我们听了许许多多圣经里面的真道，我们今天也自己也跟人家讲了许许多多我们认为的真理，但是问题怎么样呢？到最后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若是什么样的道理我们听懂了就会做得到，那叫修养，是吗？修养不是不好，这是尽我们人应该尽的本分，但等到我们修养到个地步，不是没有办法进攻的时候，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一种的情况的时候，怎么样？还有一条路不要忘记，我们可以来依靠耶和华，把我们所懂的，或者是我们告诉别人，我们教别人，我们自己没有的，我们可以来靠着耶和华，我们来得着。那么其他部分在这个箴言第二十二章里面，我也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个，他说美名胜过什么？第一节，美名胜过大财，这个恩宠强如金银。我想在这个地方稍微讲一下，这个美名不是说我们要去沽名钓誉，而是我们在真实的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被人家看见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留在人心里面的那一种的对人的影响也好，这个叫什么？这叫做一种名声的话。这个名声比什么呢？这个名声是胜过钱财的。一个很有钱财的人，但是呢，他在人的心中没有好的这个印象，在人的心中他没有好的名声。那么怎么样呢？他再有钱，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哎，这个人的钱都是不法之钱，这个人钱都是来路不明钱，这个人的钱都是卖儿女吃的钱，是吧？但是一个人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别人一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哦，想到他所做的，想到他待人接物，想到他这个各方面的时候怎么样呢？哇，对他的尊敬，以后真正他有什么难处的时候，大家都愿意给他集气，是不是？支持他。所谓支持不一定用钱财支持，有各方面的方式。所以这边讲到的美名胜于大财的那个美名，不是那个沽名钓誉的名，那个美名是很真真实实因着那个人自己各方面的情形所做出来的事，在人心目中所得着的那一个好评。这个恩宠强如金银是什么？金银可以办很多的事， 我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想到我刚刚到台湾，因为我十三岁以前都没有跟父亲在一起，我到了台湾以后，我已经这个要上初中了，十几岁，我又比较的这个悖逆一点，因为从小这个没有父母亲管的野孩子嘛。这个妈妈在读书的过程的里面，我父亲讲这个孩子啊，你做任何事情，你今天调皮也好，你悖逆也好，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你做任何事情真要取得别人的信任跟好感，那么这是非常宝贝的财产。什么叫做取得别人的信任跟好感呢？我就用这边的这个恩宠这两个事情，事情来稍微给他来这个试想一下。得着别人的恩宠，得着别人的信任，是不是啊？哦，这个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的东西是你再多的钱只能够买到彼此的利益，你不一定能够取得别人真正对你的信任，没有办法的。当然恩宠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对你的一种恩典跟宠爱是有原因的，真的。你好好读这个所罗门的这个箴言里面，讲到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被君王看得起，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止息君王的愤怒，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就是有一些东西让君王有恩宠对待他的。这边的这个意义，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所以保罗讲，我们真的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做什么事情讨神的喜悦，这个恩宠也不是白白来的，对吧？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了解，不是只有金银，不是只有大财，我们不要去这些东西有很好，但是呢，还有一些东西胜过这些。下面我跟大家这个在讲到的，他结论起来，我发现这一章圣经里面提到几样东西，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讲到。这个对待神的，一个是想讲到对待人的，一个是讲到我们要存什么样的心的。对待神，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那么这样，我们要存这样敬畏耶和华，而且存谦卑的心，会带来一个结果，是这样。我们不要为了说想要得这个结果，所以我们表演成敬畏耶和华，心存敬畏，这个是本末倒置的啊！这个是一种所谓的利益交换的。不，我们真正的存心不是为了得什么，我只是真的心存敬我真的是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会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它变成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呢，我们为了一个目的刻意的去做什么东西，这是怎么样呢？这个结果不一定是这样，你了解吗？那你到底要做到百分之多少，你才能够得百分之多少你想要的结果呢？我们不是装作，我们也不是做作，我们是很自然存着这样的心，就好像我们对一个人真诚，好像我们对一个人这个爱他，我们这是真心的。至于说他能够回报我们多少，那是他的事，就他不回报，神也会回报我们，也会借着别的地方来回报我们，你了解吗？今天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相信你，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不误会你，那等到别人误会你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还是不要跟他计较。为什么呢？你真心被他误会怎么样？你那个心，我对你真心也不是要图你什么。虽然被人家误会啊，好像是吃力不讨好是吧？但是怎么样呢？这个，但是上帝知道有一个结果在那个地方。人对你怎么样，可能神会借着另外方面，他会来补你的。这个东西是我常常经历的。今天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两个东西是跟孩子有关的。一个是要教养孩童，光生他不教他，当然教他用什么东西教他，这个一个是方法，一个是言教，一个是身教，一个是教的内容。这个教的内容，你到底是要教他什么，是吧？你教他在世界上世故啊，教他一天到晚以虚谎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掩盖自己的错误。还是什么呢？第一个教养孩童，一个是身教，一个是言教。教养孩童的内容是什么？要使他走当行的路。 当行的路就是主所喜悦的路，那么对他一生有益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生了小孩却忽略了教养他，却忽略了教养他，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另外还有怎么样呢？就是想要教养他，但是教养他怎么样呢？是一个是不负责任，一个是不称职。不称职的意思怎么样呢？用自己的喜好去教养孩童，而不是教他走当走的路。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今天有太多的父母是为了满足自己在那个地方教孩子，是不是？而不是为了孩子使他走当走的路啊。这两个很不一样哈，你好好想想，一个是父母亲为了满足自己用孩子啊，教养孩子为了满足自己，一种是教养孩子为了好孩子的益处，教他走当走的路，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边讲到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讲到的很有意思的，他说有的时候一些愚昧蒙昧你的小孩的时候怎么样，你就要怎么样呢？他说十五节，他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远远的赶出。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讲到一个孩子到最后从这个要判死刑以后呢，从监牢里最后发了一封信给他妈，他说妈，这个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也不能怪什么，但是呢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委屈，因为我小时的时候被石头绊了摔一跤，对不对？这个三岁的时候被石头绊一跤摔一跤的时候怎么样，你在那个地方为了安慰我叫我不哭，然后就去骂石头，是吧？我五岁的时候怎么样，我十岁的时候怎么样，我十五岁的时候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反正这个妈妈为了讨好孩子，为了孩子怎么样统统是怪别人。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父母亲的愚昧蒙住孩子，他还舍不得用管教的杖把这些这个愚蒙的东西，能够蒙蔽孩子的这愚蒙的东西把他赶出，反而怎么样，反而把自己的愚蒙一直架在孩子的身上，这个结果会怎么样？这是很可怕的。今天有多少孩子，今天有多少父母亲舍不得孩子吃一点点苦？不，其实吃苦对孩子是有益的，真的，吃苦是对孩子有益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今天教育这个子孙晚辈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到底是用要让这些孩子们来满足我的那个爱小孩的欲望呢，还是为了孩子的好要他们去走神喜悦的道路，然后呢用对他们看起对孩子们看起来还是蛮残忍的，要用管教的杖，但是却能够让那些这个愚昧蒙住他们心的这些愚昧能够远远的赶除掉。那么下面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最近这几次读到的，就是这个贫穷，他说因为将财物分给穷人的这个必会蒙福。还有什么样呢？你不能够在城门口，你不能够欺负贫穷人，抢夺他的物，因为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因为穷人也好，富人也好，都为耶和华所造，不因为他贫穷他就不是耶和华所造，不因为说是你是富有你就高人家一等，不是的。其实今天贫穷跟这个有钱有的时候是天生的，有的时候后天努力的，有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造成这样的差别的，有些是制度不公，但是怎么样呢，我们不能够看清因为他贫穷你就看清他，你就欺负他，因为他学问没有比你多你就那边欺骗他，你不能因为你的地位比他高你就欺压他，这些都不可以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神的眼中，神爱我们人，看我们这个人的宝贝，看我们的宝贝是我们灵魂的宝贝，看我们这个人宝贝是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他爱我们，绝对不会因为我们身份地位学识什么的不一样而有所不同。但这是人常常看不见神的心。今天我们在礼拜堂也是一样，我们去看雅各书，你不要说看到人家穿了很好的衣服很有钱人们就哇请上座，看到一个穿的比较寒酸的人们就理也不理他， 不可以这样的嘛，是不是这样？这个我们能都能够体会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读到的东西，想到我们人，神爱世人，在神面前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都是一样的，是不是？他穷只是生活困难一点，物质少一点享受啊，这个对不对？你有钱，你有钱只是你可以享受的东西多一点，你可以买得到钱的，用钱买得到东西多一点，但是不代表穷人不见得穷人就比你这个不喜乐啊，也不见得穷人比你不充实啊，活的是吗？我们都要汲取这样的一个教训。这个最后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你不要跟人击掌，好几次了，就你不要去替别人做保，免得你连睡的地方都没有。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譬如说我们去担保我们自己所能力不能负担的经济财务的做保，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替一个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人道德是怎么样的，替他的道德担保。今天我们常在那边拍拍胸脯说他是个爱主的，说不定他在背后一天到晚搞直销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不要替人家做保，我们没有能力的也不要替人家去做保，免得到最后怎么呢？免得到最后因为是你不知道嘛，你做了保以后怎么样呢？你连你最基本生活你都会失去。弟兄姊妹，好几章圣经都是讲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当作神，以为我们什么都能，以为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花钱的，只是答应做做保，不，接下来有很多的事情的，弟兄姊妹是吗？你看今天这礼拜上有多少人很轻易的在那边听人家做保，他说这个人好，这个人真好吗？不，除非你真的跟他相处，你不跟他做保，人家说你没有爱心，是没有爱心也可以长进，但是怎么样呢？等到你做错保了以后怎么样呢？做错保了以后怎么办？上帝跟你讲，你不要跟人家击掌嘛，你不要去为人家做保嘛。那么在这种情况在怎么样？除非你自己有能力，他要我替他担保10万块钱，我有这个钱，我有这个现金，也不影响什么，对不对？好，我替他做保。等到有一天你根本没有这个财力，别人说你没有爱心，你也替他做保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弟兄姊妹，人可以用爱心来要求你做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我们的神只是按照我们所有的，不是按照我们所无的。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当神要赏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信心可以支取神所要给我们的，但当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按照我们有的，我们在那里做，这也是一种负责任，不是一种这个膨胀，不是一种感情意气用事。我觉得所罗门在这边一而再再而三讲到，我们不要为人作保，不要与人击掌，这个真正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